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读三节、九节、十节、十一节。我来读啊，弟兄姊妹们，就看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看屏幕上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九节到十一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台前，这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无关乎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但是我们在世上是不是遵照着神的旨意，是不是把神所赐给我们恩赐能够侍奉主侍奉人，我们到时候要到基督台前要交账啊。第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听在这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卷书是保罗所写的，他在他的经文当中，他的书信当中常常讲我们，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使徒，他劝诫所有的人，因为他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的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来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指着神荣耀的显现说的。箴言书，我们来读几处箴言书的经文。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最后一处经文，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四节，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敬拜你，并且聆听你的话语，是你的恩典。你的儿女们身在各样的处境中，面对着诸多的难处、各样的挑战，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圣灵的安慰，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圣灵的扶持，好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奔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求你加添我们信心，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愿意顺服你，并且讨你的喜悦。愿平安喜乐临到我们当中，敬拜赞美荣耀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年初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了哥林多后书，刚才是一部分呢，第五章九章，我们那时候一直分享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在那段经文中有一节经文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熟悉啊，可能很多人会背的啊，那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或做新的创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每一个信徒的主观经历而言，如果你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是信主的人，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神就完成的，因着十字架，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如今我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重生了，被圣灵 更新了，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过去的，是已经完成的，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子磨成世界的模样，只要心意经意更新而变化，另外一个更新，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提到另外的更新，就是信徒蒙恩之后，我们是不是有软弱？有软弱。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会不会灰心？会灰心。但是我们灵命在主里面，在圣灵里面，需要持续的成长，要持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生命持续改变的过程，灵命成长的过程。最后，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是我们信徒的盼望，是何等荣耀的盼望。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他怎么说呢？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灵已经属主了，我们的魂在这一生当中会继续被成长改变，我们的有一天我们的肉身也要得赎，万物更新，我们的主要带着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接着那时候我们归纳了三点保罗在那段经文当中的教导，那就是信徒生活的态度要敬畏神，信徒生命的秘诀在乎常保守在基督的爱中，而我们信徒一生的职分乃是要使人与神与人和好，我们有这个和好的职事。今天我们要针对第一点要深入的有些交通，那就是信徒生活的态度要敬畏神。今天的题目啊，大家乍看之下啊，拥财富享尊荣得生命，会有个错觉啊，今天的信息会不会讲着讲着讲偏了啊，从题目当中好像嗅到一点点成功神学的味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成功神学啊，这个有些人在讲，有些教会或是传道人在讲台上光讲好处啊，光讲福气啊，光想一部分的真理，但忽略了更多重要的真理，像是做门徒的代价，像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道路等等。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读了我刚才读的我们一起读的相关的完整经文之后，会明白永财富享尊荣得生命确实是神所应许的赏赐，只是我们不能够把那节圣经切开哈、啊，只想要永财富得尊荣享生命啊，享尊荣得生命啊，光要喜欢的读，而要完整的领受神的话语。而这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箴言二十二章第五节前面五个字，是吧？前面五个字是什么？箴言二十二章第五节，敬畏耶和华。许多姊妹弟兄姊妹们喜欢箴言这本书，因为它是一本实用的书，书中常用到我儿，我们刚才有读到啊，我儿啊，是为了强调它引导年轻人要过一个快乐富庶的生活，得着智慧，并且明白如何避免一些愚昧的陷阱，好使人活得健康成功。但是这一切教导人生活的艺术也好，生活的智慧也好，是要牢靠的建立在一个根基上，这个根基就是敬畏耶和华。在箴言这卷书中提到敬畏耶和华至少有18次之多，整本书都表达出这种对神的敬畏之心。敬畏这个词啊，我们很少用，其实现在与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词，尤其是圣经所教导的敬畏神，更可以说是逆时代潮流的概念了。其实圣经早有预言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边提到，你该知道末世，我们现在就在末世当中了， 末后的世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时代是一个背逆神的时代，许多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什么是不可知论者啊？不可知论者就是说，无神论者他觉得没有，只有物质，没有灵魂，更不可，人没有罪，人也不需要救恩，不可能会有神。无不可知论者是什么呢？他很谦卑，很谦卑的说，我知道在人以外有一个更伟大的存在哈，因为知道我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更伟大的存在呢，人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骗人的，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包括基督教。其实我们现在传福音呢，遇到无神论者已经很少了，因为无神论从理性思维来说，从哲理的推理来说，其实更不容易相信的。有一位神其实是在理性上是比较容易相信的，我们今天就不继续讨论。我们碰到的许多的慕道朋友呢，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不可知论者。神呢，我好像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为什么就是你们基督教说的主耶稣基督呢？为什么是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主呢？他觉得不可能。这些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不单的对宗教不怀好意，尤其更是针对基督教怀有很深的敌意，攻击基督教，攻击基督徒，攻击主耶稣基督，他们不遗余力。然而，敬畏神这个词，却是圣经中一再出现的教导，值得我们一同来领受与学习。接下来，我会把剩下的时间，我们分四点来分享。第一个，我们要看圣经当中的教导，什么是敬畏神？第二点，身为基督徒，敬畏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信徒要敬畏神？第三点，我们要从圣经的一些例子当中，我们看敬畏神会有哪些生命的表现？最后，神给敬畏他的人的应许有哪些？首先，什么是敬畏？圣经记载着两种怕，两个害怕，有着非常微妙但是却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中一种怕是害怕将来的结局，就像路加福音所讲的，害怕肉身死亡，害怕灵魂终究被丢在地狱里面了。路加福音怎么说？12章第4节第5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每个人都怕死啊，但是主耶稣说，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不信主的人会害怕的，如果让他知道有地狱，他隐约的相信有一个地狱成为他的结局的话，他会害怕的。希伯来书也有类似的记载，希伯来书很简短的一节啊，10章第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解这个解经文啊，它是跟前面希伯来书6章4到6节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啊。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是讲到的是末日的审判，警告离经叛道的人，刑罚是重的，结局是可怕的。我们如果看看弟兄姊妹，有些人可能喜欢读圣经，对以色列的历史还蛮熟悉的。我们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从创世纪就不要提了，从以色列开始有族长时期，是不是？创世纪里面特别列了几个人物啊，他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一生的事迹。然后之后呢，就进入到以色列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期，然后就接着就描述了士师时期啊，然后士师时期之后就有一个联，因为他们百姓他看外邦人，他们周遭的都有国王啊，他也希望有一个国王，他们成立一个国家啊，那么耶和华就勉强同意让他们成立国家，就是他们有一个联合王国时期，有三个王， 第一个是扫罗王，第二个是大卫王，第三个是所罗门王。稍微岔开啊，扫罗这个王是无心为主的王，大卫这个王是全心为主的王，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圣经里面讲的。所罗门王呢，半心为主啊，所以怎么办？他的后代最后怎么样？王国分裂了，详细弟兄姊妹可以去读圣经啊。到了王国分裂时期以后，分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最终以色列人屡次不顾耶和华的恩慈的作为，他们屡次不听从先知的警告，而且违背跟神所立的约，所以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就亡国于当时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亚述帝国。南国犹大苟延残喘的大概三四十年，最后在主前586年亡国于巴比伦帝国。那么其中我们现在看北国王国哈，北国王国以后他的百姓被掳的这段历史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7章。北国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亚述帝国之后，两河流域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附近。那么原来北国的撒玛利亚附近有些城邑不是空出来了吗？那怎么办呢？亚述王想了一想，他就把异族人就迁徙啊，因为亚述非常强大，他不单是击败了北国，他也想也觊觎南国，不过他没有得逞啊。但是周遭还有许多外族，他就掳了那些人，然后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摆在撒玛利亚附近，北国撒玛利亚附近的城邑里面，代替以色列人。这些异族人住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圣经里面说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怎么样？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有个人就告诉亚述王，他说：“哎呀，你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那些人民呢、啊？”那些异族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不知道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名哈，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一听，他就吩咐说：“我们不是掳来了很多撒玛利亚的一些祭司吗？北国的祭司，你掳到亚述来吗？找一个把他拆回去啊，把他放回去住在北国的撒玛利亚境地，然后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民。”于是就有一个从撒玛利亚被掳去亚述的祭司就被送回来了，就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仍然怎么样？他为自己的神还是造他们自己的神像，为自己的神还是在那祭拜啊，各族人都在敬拜他自己的神像。巴比人他们拜他自己的像叫做苏格比纳，古他人拜自己的像叫逆甲像，哈马人造自己的像叫做亚士马像，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们惧怕，其中有一个族人啊，叫做西法瓦因人，他们怎么祭拜呢？他们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拉米勒。弟兄姊妹，如果去看一些考古学的资料啊，他们那时候出土，在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出土的一些异教的偶像里面，那个异教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呢？有一个头，有个身体，身体非常大，中间是空的，中间有个大洞，做什么用？他们在祭祀的时候，把他们自己的儿女活生生的放在里面烧死。来祭祀他们是非常的残忍啊，这是耶和华明言禁止的。然后他们惧怕耶和华，因为他们有人被狮子咬死了嘛，是不是？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祀，秋坛其实就是这样类似祭坛啊，一个祭祀神职的地方啊，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接着列王记下17章33节到35节有这样的记载啊。他怎么写呢？他说他们这些异族人外邦人啊，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人造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三十三节里面讲的，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实在是讲出了所谓的混杂式宗教的一个写照。经文记载，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狮子跑进来咬死了几个人以后，派了一个祭司回去，想要教导他们，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结果呢？结果他变成了那些异族人呢，变成了哪一个神都不敢得罪啊，也不敢得罪他们自己的神，也不敢得罪耶和华，每个神都拜啊，又怕耶和华，又怕自己的神。其实这个混血的民族，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就明白了，到了耶稣的时代，其实撒玛利亚人他们还是不是多神宗教呢？不是的，他们已经回到独一真神的敬拜啊，只不过他们拜神，但是拜不到神啊。不过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撒玛利亚人因着他们的血统的关系，混血的关系，犹太人是很看不起他们的。所以怎么样，甚至于他们要避开撒玛利亚这块地，大家记得吗？他们要越过河，要宁愿从约旦河的东边绕道而行，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交集啊。这句话其实我有时候常常在想啊，自己在反省啊，又惧怕又敬畏耶和华，又害怕自己的神。我们要想想自己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也会落入那种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那种矛盾挣扎当中。我们大概不会像刚才所讲的那些异教徒啊，我们会跟异教的一些神旨有什么纠葛，大概不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侍奉，除了敬畏惧耶和华以外，我们有没有在侍奉自己的神？我们自己的神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可以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去追求的，去抓住的？我想不外乎就是今天信息那几项啊，本末倒置的去追求金钱、地位，或者是健康长寿。归根结底，那个惧怕的情绪，并不是源于真正的敬畏神，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无法专心敬畏耶和华。我们所惧怕的其实是自己的损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态度。而并不是因为认识真，真认识神，真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而产生的那种纯然敬畏顺服的心。但然而撒玛利亚这个民族主并没有放弃他们啊。我可能要讲快一点。主耶稣时代，主耶稣特地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地讲到，他特意去经过撒玛利亚，为了要传福音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记得吗？主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啊，而且在那番谈道跟他当中，没有错，撒玛利亚的人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拜不到神，他们不认识，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不相信其他的经文哈、啊。所以主耶稣他解释说，基督就在他的面前，叫他要信基督。要他回转，然后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是敬拜，那就是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个诚实就可以翻作真理，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对敬拜神有更全面的认识，得以信基督，进入灵跟真理的敬拜当中。不敬畏神的人是很可怕的，不怕神会让一个人为所欲为，而且把我们里面那个罪性发挥到极致啊！罗马书是讲所讲的是什么？是讲的全备的福音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就点出了整卷书的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因信称义啊！接着前面三章，罗马书前面三章讲什么呢？第一章讲到怎么样？讲到外邦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不义的犹太人；第二章讲犹太人也是不义的，都伏在罪恶的权势下。第三章讲说，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中国人、哪里人，全世界的人类都被伏在罪恶的权势底下。 迫切的需要救恩。然后罗马书在第三章结尾的时候，他写了一段文字，怎么写呢？这却怎么样呢？罗马书第三章9-13，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我们是谁？我们是保罗讲犹太人啊。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或者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如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一直讲说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思想上没有不认识神，这个意志上不愿意顺从神，行为上不照神的命令而行，偏如离正路。他们的偏离正路，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鬼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然后18下了一个总结，他们眼中不怕神。不怕神的人是很可怕的。刚才经文最后一句话那个结论啊，你看到这个不怕神的人，他们内心腐败，言行都是邪恶。另外一种怕，那就是敬畏。圣经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英文圣经有些时候翻 fearing God， 要稍微解释一下 the fear of God， 你要翻成这个 filial fear， 是一种敬畏，是一种有尊敬的一个畏惧啊。圣经中有三个词是互相关联，环环相扣的，那就是第一个是敬畏，第二是敬虔，第三个是敬拜。敬畏，什么是敬畏？敬畏是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产生的崇敬之心，包括了顺服神，以神为主，听从神的命令。我说我们要熟读圣经啊。敬畏是一个动机，是个态度。所以我们讲说基督徒一生要有一生的态度应该是敬畏神的，而敬虔则是生活实际的表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必定导致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是什么？敬虔是我们降服在神最高的主权属灵价值的本质下面，我们去生活，这个叫做敬虔了。那什么是敬拜？我们每天早晨组成用诗歌，我们觉得诗歌的部分是敬拜。其实敬拜是什么？敬拜是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上面，我们刚才认识到在灵里在真理中侍奉永生神。希腊文有个字啊，在新约当中在用的时候呢，敬拜可以用在敬拜，也可以用在侍奉，翻译的时候两个是可以都可以这样翻译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斥责撒旦的时候，他把敬拜跟侍奉也连在一起了。在马太福音4:10，耶稣怎么说呢？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敬拜主，单要侍奉他。人敬拜的真正动机是出于对人的神的认识而生的敬畏。人真正敬畏神的表现就是他在生活上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人在生活的敬虔当中，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你一个终极性能够愿意到神面前有个发表，有个表现，那就是对神的敬拜。敬畏是动机，敬虔是生活的回应，敬拜是宗教情操，是在我们神面前交通的表达。所以敬拜不单单是唱诗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敬拜神？我们是在敬拜神，不管是讲的，不管是听的，我们借着聆听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敬拜神。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有敬畏之心的人一定过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生活的人一定会敬拜神，也就是什么？一定会侍奉神。那么为什么信徒要敬畏神呢？信徒要敬畏神，因为第一个是因为他是神的命令。生命记4:10，你在河烈山就是西乃山啊，可以说它是同义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解释。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这里前面这两句的你是指的以色列百姓，我是指的摩西啊。 然后他就说他有括有一个刮胡啊，就是耶和华说的话。耶和华就说了，你为我，你就是这里的你就是摩西了，我就是耶和华了。你为我召集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敬畏神不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一生下来他就懂得敬畏神的，需要在这里提到需要神特意的显现才能帮助人学习敬畏。敬畏神是需要学习的，并且一个人除非你遇见了主，否则你只会停留在前面第一个怕惧怕的层面了。当主向我们显现，或者是说我们遇见了主，刚才讲话弟兄说希望我们在聚会当中能够遇见主，这是很宝贵的。我们遇见了主，像主在何烈山向摩西显现他的荣耀一样，在神荣耀的光中，我们对神崇敬之心就油然而生，并且这样敬畏神的态度，经文里面怎么说？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传承给我们的儿女。除了神要特意显现以外，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神的话语中也可以学习敬畏神。生命记第17:18-19，这律法书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好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敬畏神。读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敬畏神，并且顺服主，遵守谨守遵行主的命令。为什么信徒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神是一位圣洁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诗篇96:4，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是理所当然的。再来一个原因，主是创造主，人是受造的，卑微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之后，我们不得不敬畏神。就业当中约拿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就简短的稍微讲一下。他耶和华给他一个使命，对不对？就叫他去尼尼微去传福音，去侍奉主。结果这个约拿他不肯，是不是？他上了船想逃往他失去，然后这个就船到了大海当中，就起了大风。他自己在哪里？在底舱在那睡觉。那么他们就把他摇醒啊，你相信你信的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风浪可以止息啊，然后他不说话，那这个船上的人就撤迁，就撤出罪魁祸首是谁？就是约拿啊。然后约拿他出口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约拿书1:9，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主是创造主，为什么我们敬畏神？因为主是创造主。在伟大的创造主面前，受造的人明白自己的卑微和有限，唯有心生畏惧敬畏。虽然约拿他那个信仰告白啊，他表达出来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但是他宣称他自己敬畏耶和华，是100%的敬畏耶和华吗？他其实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敬畏，对不对？因为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的人，同时是一个顺从神命令的人。约拿在神所差派的使命上面，他却选择了拒绝并且逃跑。但是耶和华神在约拿身上的功课没有结束啊，他把他抓回来，对不对？然后主的话，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约拿摸摸鼻子啊，这次他就照神的吩咐勉强完成了神所交付的使命。最后一个原因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传道书最后一章提到敬畏神的原因。一方面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一方面只是因为将来有审判啊，就不详细解释了。我把经文读一下，传道书12:13，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意思总意就是他这所罗门王写了第1章到第11章到第12章结束了以后，前面都是虚空的虚空捕风啊，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接下来我们要分享敬畏神的生命表现。 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敬畏神，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敬畏神，那我们要怎样敬畏神呢？敬畏神的人，他生命上有什么样的彰显，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来找例子啊。也许我今天准备的例子没有办法一一举出来啊，我们就先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最重要之一的啊。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奉献的人，记载在创世纪22章第十二节。那节中间讲到说，就是天使讲的话，他对谁讲的？对亚伯拉罕讲，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意思是什么？你的生活有一些表现跟彰显，对不对？显出你是敬畏的神，敬畏神的人，所以人家可以看出来你是敬畏神的人啊。圣经中整本圣经66卷书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整卷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敬畏这个词，就在这个地方。凡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词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啊，往往会有很深刻的属灵意义。弟兄姊妹们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到底是之前到底发生什么故事啊，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啊。有些解经的人哈，读经圣经的人，他有些时候会解释说，当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独生子以撒献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丝毫没有为难的态度，因为经文当中没有表现出来啊。他大清早起来，带着两个仆人，带着儿子以撒一同往摩利亚山上去献祭，他没有犹豫，没有挣扎。那么亚伯拉罕，只要是他们觉得亚伯拉罕认为只要是神喜悦，这种代价这种牺牲又算什么呢？啊，就照着做就好了。我每次读到这里呢，我都不这么认为啊。也许我的信心比较软弱，也许我个人的经历不像亚伯拉罕那样啊。神给亚伯拉罕信靠顺服的信心的试验，这次这个试验是极其严厉的，正如创世纪所记载的。这些事的记得在创世纪22章第1节、第二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啊。”这个神说了三次啊，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而且是你所爱的，把名字都点出来了，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啊。在我所指主要指示你的身上，把它献为燔祭。这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我们刚才这样讲到，耶和华明明禁止不可以献人当祭的。虽然我们避免把圣经没有记载的读进到经文当中，但是我们试着想一想，以撒，因为这段经文第一节什么？这些事以后，哪些事呢？前面发生什么？以撒诞生，然后以撒是什么？是亚伯拉罕跟他妻子撒拉等候了30多年，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才生的，老年得子啊。我们就姑且不看他的岁数，如果你年纪很大的时候生孩子，你多宝贝这个儿子啊！然后人家现在说，现在神给他赐给他一个独生的儿子，是神的应许啊。然后按着人肉体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说，那个儿子是谁啊？亚伯拉罕之前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么以实玛利在前面的这些事，除了这个以撒诞生以后，接下来就是撒拉看到这个之前生的这个婢女所生的这个以实玛利呢，产生了威胁啊，想办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了，也发生这个事情。然后经过了许多日子，表示这个时候什么？当主对这个亚伯拉罕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青少年了。这么多年的情谊，这么宝贝儿子，难道神要背弃自己立约的誓言，把自己将自己要赐给亚伯拉罕及其众多的肉身的后裔的这个应许收回吗？而且怎么样，亚伯拉罕也知道只有一帮族才会献这个自己儿女啊，我是耶和华神的这个信徒，我怎么可以献自己儿女呢？但是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圣经里面记载那几节啊，亚伯拉罕怎么样？大清早起来，我一直在想，这个大清早起来之前，我相信那一夜 因为他讲大清早起来，不是说大清早醒来啊。我相信那一夜他不得好眠呢、啊，辗转反侧，一直在思想。他在思想上面，在感情上面，在意志上面，跟神一直在那边摔跤、摔跤、摔跤，理不清一个头绪来。然而，感谢主，我们从经文当中虽然是平铺直述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最后怎么样，靠着我们相信是靠着圣灵的帮助，越过了撒旦的攻击也好，自己的诸多诸多的拦阻也好，他克服了心里的障碍，通过了神的试验，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当然这个独生爱子他所献的这个以撒，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当然就是预表着基督，预表着将来那位神的羔羊，为世人除去罪孽的。因此亚伯拉罕就被称为我们所有信徒的什么信心之父，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因着肉身的牵制，我们有时候我们对面对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对不对？我们会挣扎，我们甚至会跟神摔跤。但是靠着圣灵加添的力量，我们可以越过一切的拦阻，将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跟恩赐奉献在主的面前，供他使用。不然我们例子就举这个，我们最后要讲敬畏神的结果，或是神的应许有哪些的赏赐。箴言我们刚才读过了，我就不再读了。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跟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敬畏神可以得着智慧和知识。什么样的知识？真知识。这个知识要做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什么是真知识？除了理性上的明白知道神的属性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关系的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是整本箴言书的主题啊。敬畏神是一把钥匙，打开真实知识的大门。我们打开这个知识大门以后，我们就可以认识神。而更深的认识神之后，接下来那个箴言书二章一到五节，你认识神之后，你就更加的敬畏神了。所以是一个循环啊，认识神，敬畏神，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亲密的关系，更敬畏神。第二个，神的应许得以成圣。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敬畏神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神的赏赐的。当你愿意敬畏的活在主的面前，你会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敬畏神是信徒迈向成圣道路的必要条件。前面说过，敬畏神包括顺服神的命令，而且是真智慧的唯一的来源。哥林多前后书七章一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刚才可能没有读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读了啊，包括里面的心思和各样的欲望，我们可以走在一条成圣的道当中，可以继续成长啊。最后是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琢磨于心存谦卑啊，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敬畏耶和华。以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也可以一同来领受有关于谦卑的教导啊。但是两个是息息相关的，你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受造，看到自己有限，你不得不卑微下来，就得经文第四章第二十二章第四节的后半节，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另外读一节箴言十五章，十五章十六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信徒的财富，我们要从新约的光中来看信徒怎么样看待我们的财富。财富是神的赏赐没有错，但是神所希望我们的富足是什么？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是一个富足啊，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 新约给信徒有关富有最伟大的章节，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的神必照着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段文字是保罗写的，因为腓立比人怎么样，他照顾了保罗的需要，送给他丰厚的一些奉献。信徒需要学习当一个神的管家，妥善的管理运用神的赏赐，用在有永恒价值的神的事工上，积财宝在天上。信徒的尊荣，我们要认识到信徒的尊荣啊！刚才第二点尊荣，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尊贵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审判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跟世界是分别，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最后一点，信徒的生命啊，很多翻译其实他们在这个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生命为赏赐，有些翻译翻作长寿啊，其实这是原来的意思啊。但是信徒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如今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愿意我们一同能够继续学习，能够敬畏神，保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要把财富，真财富，把尊荣，把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持续保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好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进而更加深的敬畏你，因着敬畏你得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灵里长进，在我们身上越发彰显出主的荣美，成为你的见证，并且能够专心，能够持守在你面前，能够认真的，能够忠心的来服侍你。愿一切的敬拜赞美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